我们接着刚才的哈，刚才有谈到就是说身住灭相啊，性相性相为故无啊，是无故无常亦无啊，因为我们是从身住灭里面看到变化，那身住灭里面看到无常，结果身住灭法不可得啊，身住灭法，因为我们是看到它的变化嘛，所以我们讲无常，结果让它觉得无常的东西本身有让它我们感觉无常的生住灭不可得，所以无常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叫无常？没有。好，我们化解一切法，我们是由这个法来证明有这个法是有生住灭，到必须要生住灭在，所以这个法才能在。那我们是从生住灭里面看到体会无常，但什么让我们体会无常？就是生住灭，可是生住灭不可得啊，所以有没有一个法叫做无常法？没有。那这里面他还讲说性相为故无啊，也就是说这在我们的理性当中啊，我们的理性里面啊，如果相矛盾的，你会不会让它放在一块？只要你想过就不会。比如说这个死的人，你会不会认为他是生？生的会不会利用他死？你会讲说他既生且死，哪有可能？不可能，矛盾。所以当我们在思维佛法的时候，思维世间法，你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要存在一定要这样啊，如果它存在一定要这样，如果没这样就不存在，对不对？不可能没这样还存在。我们讲有生命就有呼吸，没呼吸就没生命，对不对？我们不要再谈论其他细微了哈。一般来讲，好吧，就一小时没呼吸大概就死了，好，这个可以。一小时没呼吸或是一天没呼吸，这个人就死了。好，有的短时间没呼吸的那个有可能哈，啊，不过一天没呼吸的那是不可能的。好，一天没呼吸的啊，这个是不存，这不可能活啊，或是只要活的一定有呼吸，你不会矛盾。所以在佛法里面，如果你很仔细思考，如果它要存在，应该看着它存在。结果我找来找去，所有我认为它存在的要件都不存在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不存在。身住面相不可能彼此冲突会在，所以你又从这个抉择道理里面知道说，这些现象之所以我会认为有身住面，不过是我妄想，因为它不可能同时存在。一了解这个东西，原来我看到的身住面相是一种比较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叫身？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杯子里面有水，那喝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是什么生？如果你重点是在水，水灭；重点在空间，空间生。好，从这个角度叫生，从这个角度叫灭。所以生跟灭有没有绝对？要看你的立场。好，看你立场。你重视的这个道理，这个东西，你所主的这个对象，生。那如果你换个立场的话，这个东西叫灭。所以这个生灭，比如说我是生还是灭？我是生还是灭？当然生啊，怎么学火以后我就变死人了我当然是活的啊你看学到最后反而到底你活还是死了都不清楚，当然我活着啊，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活，你知道吗？因为有前一刹那的我已经没了。我为什么老？年轻的我不见了。正因为年轻我的灭，老的我生，老的我灭，死的我生，死的我死有啊，所以死有生不生？生啊，只是角度不一样啊，只是角度。就这个状态生了，就是说死了， 那死的是一个状态，有没有真实？是相对于前一刹那我的存在，说它为啊没的叫死。可是相对于前面的生，这个死本来死本来不存在，后来因为我生没了，又死跑出来，死生了，生生死死都是比出来的，相依性的、啊。如果真的两真的生住灭是实之华，是放不在一块的，不可能既生且住且灭、啊，所以生住灭都是颠倒也，都是颠倒。所以这个都是你要细细思考啊，用这种草率的心、散漫的心啊，你很难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务必要静下来。所以为什么要禅修？把你的身心远离的外面的太多干扰、杂乱的欲望、攀缘心，这时候你对法的思维才能纯净。这时候你事情就看得真实，看得真实，你就能比较能不受他的干扰、干扰。啊，就能自在。好，我们接着来看丁真一阿含经所说的，世尊告诸比丘，当修一法。我们上次念过啊，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仪，便有名誉。啊，这个名誉是什么？这个当然是美名啊，但我们这个美名不是那种虚名啊。为什么？因为它能成就真实功德啊，它能亲近所有的烦恼啊，所以他能得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智得甘露味，自无为处，变成神通啊，除诸乱想，哎，包括神通，包括神通，为什么通？没障碍啊。为什么有障碍？有挂碍。为什么有挂碍？执着嘛。为什么执着？任他为有嘛。所以你要能知道它是无常，就不会执着，不执着就没挂碍，没挂碍就能显现清安自在，神通就从那里出来的。所以、哦、我们现在都改变另外一个观念了哈，能知道说我们怎么来修死啊？就他这里讲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能正果，自治涅槃啊，云何为一法？所谓念死。你看一法能成就这么多的功德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说一法能成就恶名解脱是什么？安那波那法。因为啊，很多法只要你用对，一法通一切法。安那波那法可以通四念处，从四念处通七觉知，从七觉知里面成就恶名解脱、心解脱、慧解脱，一个安那波那法。那这里也一样，那问题，那我修哪一个？看你的因缘啊。可是道理一定会到最后通在一块的，也就是说你要懂得会修啊，你要知道法的缘起道理，你要知道四圣谛。所以四圣谛的东西表现在哪里？四圣谛的道理表现在安那波那法，四圣谛的道理表现在念时，四圣谛的道理表现在哪里？念佛，都是。问你会不会用？那你说，那我用哪一个都可以？可以，只要弃你的机。那如果不弃你的机呢？你就要选择弃机的。好，像比如说我们对世间挂碍染着很重的人，念死无常有用，是不是？如果罪业很重，心脆弱者，修什么？念佛。罪过多的，是不是？烦恼重啊，这个都必须要念佛了，因为念佛是以佛功德来那个，那包括因为有佛的愿力啊。好，这里面所谓念死，就是所谓念死，世尊啊，这个中间还有很多，我就把它略掉啊。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细念在前，无有他想。这个要注意哦，无有他想，专精念死。所谓死者，此莫生彼，往来之诸去，生事不停啊，诸根善坏，如腐败木，命根断绝，宗族分离，无形无想 意无形貌，这个到时候你注意啊，这个后头都会在那个解脱道论会把它活用出来啊。无形无相，意无形貌，如是诸比丘名曰念识。好，看到的是怎么样？在有为生命业力所成的生命是这般的来来往往。好，你看呢？死莫生彼，这叫死。这里死的就会跑到另外。你看，他的死是一种实相的观察，而且他观察，所以实相观察就是把死的现象谈得更清楚。死就是指你没的，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在六趣当中往返，死的又生，生的又死，死死生生，死念死不停啊，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我就一直死啊。包括你说我在不在，我死的啊。我生生死死啊，都没有暂停过啊！我要不死，我前一刹那不死，我变两个身呢。我年轻的不死，我变成一个负责年轻，一个负责老，到最后死的就是老的你去死，年轻的我留着，那这也麻烦，你知道吧？这我们到道场就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都不死，这到最后就麻烦了，再塞成一堆啊！这时候日子就很难过了，坐车到处都满了。路都是住的都是满满的人啊，就算你不死你也会觉得很闷哦，那到处都是人，动物也不死，什么也不死，结果一下就把你塞满了。你觉得死很可怕吗？好在有死嘞，啊不死现在人多少了啊，光现在以前到现在都不死的，你那米都没种下来都来不没得分了，马上就吃光了，是不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前一刹那的我死，现在生，你看就是这样我才活过来的，就因为这样活过来所以我会死，所以我这样死所以我会生，这叫做死。但如果你看清楚了，你就不要在这里执着，但你在这里执着里面，你看一直在生生死死里面受苦。好，诸根善坏，那一个一个的，就这个诸根，你看啊、有水，皮肤非常好，慢慢就干了，慢慢蒸发掉了，然后就又另外一个再重新生，那尽量养的让它死，不是吗？我们说尽量养到让它死哦，那一辈子就是养哦，要睡饱一点哦，因为这样死才好看嘛。那你这样讲也太残酷了一点，不过结果还不是如此。我不然你到纳古达一看，你看那个相片都是原来的相片。啊，到最后都是一堆一堆，不是吗？我们要是有机会，我们只是没神通，你可以到回到你过去的那个纳杜克达达，哎呦，上辈子我是这个样子哦，一打开，都是土，过解脱的不是这样吗？那个沙弥陀经不是这样吗？死了五辈子了，啊，死了四辈子了。来看他的母亲在那里哀伤，也死啊，也生啊。你说他死了好几次啊，他以前的母亲都还没死啊，只有他死，可是死了也生啊。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会哀伤啊。如果知道的话，说死不就是生吗？不是吗？哦，我没有死，我怎么会在这里？但的确也死了好几次啊。那他的好几辈子的母亲都还活着啊，因为他都夭折的嘛。好、哦，我常举这个例，他夭折嘛，都是几岁就死，几岁就死，所以他的前四辈子、五辈子的母亲都还在啊。啊，几个母亲凑在一块在哀怨啊，一个在讲说我的儿子如果不死，他现在多高啊、哦，他多大？看到别人的那个孩子就说，要是不死就这样。啊，第二个母亲啊，就是。我的孩子我也很可怜啊，我的孩子很早就死，要是不死就这样了、啊。啊，结果每个讲啊，最后一个就说我的孩子好可爱哦，结果去出家了，就讲了都同一个。那个沙弥在扫地在笑，他说他看到他前几辈子的母亲聚在一块，在哀伤他的孩子。结果这个孩子现在在这里出家，已经证阿罗汉。你看这个世间多好，多好像你看，死也死，生也生，生生死死已经好几辈子了，前面的还在哀怨他死。如果他能知道说， 死囡仔，哎，不是活囡仔，哎，不对，死囡仔，不对，活囡仔，哈哈哈哈，因为死好几次了，你在这死孩子，不对，活了，哎，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所以他那个最早那一个母亲，要是见到他，不知道，哎，那你是什么人？也是我的儿子，可是也别人的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好几辈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啊？所以你看，你要收集母亲吗？多死一点。你知道多死一点就很多人会生你，你一下子就会跑出好多母亲。你看就是世间法呢，你会觉得很荒谬，但事实是如此的。每个人都对这种生死里面看错看以后，你看多少人情事，人情的苦痛啊，就在这里制造出来。那看到这个例子就咦，实在是很好玩。但讲好玩好玩，碰到你又越苦了。越苦了，也就是没办法，没办法超越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经典，你就想说，你为什么不赶快解脱？我知道这一辈子辈子一直来，哈、哦，那你看到坏了，啊，好了，假如你有神通啊，你现在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把你的骨骸岛找出来。哦，这是我在水草的骨骸，哇、哦，怎么这样？哦、现在已经被当肥料在种菜了。对啊，可能就是秦始皇的也都种菜去了啊。是不是？哇，这是我宋朝的。诶，这是我明朝的。啊，这是我民国的。啊，这是现代的。哎呀，现在还没拿，现在是这里。对，就一个过来。啊，你就会你这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生命的限制。你会一定会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生死，对不对？死有何惧？那都已经死了好几遍，而且都一直来，到现在还不是活着？那马上就要死，死了就换另外一个躯体又再来。但为何要这样一直往受生死轮回苦呢？所以你看，如虎败木，命根断绝，宗族分离，一世结这一群缘，缘到了再分散。分散了以后到另外一个族群又结另外一个缘，结果现在跑来跑去跑来无量劫，跑到最后都在亲戚里面，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你也不用哀伤了、啊，你死了啊，这一群离开，不是你又回去碰另外一群以前的亲戚。你不看佛陀那个六度奇经啊，跑来跑去就是佛陀这一群人啊，以前就是佛陀的弟子，或为父或为母，到最后就一直跟佛也在一块，因为缘很深。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要离开我的父母，也不要哀伤，你即将要见到你过去世的父母，因为过去曾哭过，以为没见到了嘛，是不是？哎，现在趁着死可以看到他们了，就这样。哎呦，好哀伤，不会啦，绕来绕去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只是身份改变了，因为到最后无量劫里面劫太多缘了、啊，走来走去到最后原来都是跟过去还所有难皆我父，还所有你皆我母，所以舍了这一时父母，结果碰到下前一辈子的父母，这边死了又碰到下一期之前的父母，到哪时候不知道，但人就在这里苦痛了无量无量，一直在重复。宗主婚礼无形无想亦无相貌，这里面找到不会有一个稳定的死在哪里，也找不到死，找不到死啊！什么叫死？就是以有为法的坏灭名之为死。你有没有这个死法？死在哪里？有没有找得到死叫什么死？没有，只是就你这个身不存在名之为死。如是比丘名曰念死，便得具足大乘大果报，诸善普智得甘露味，至无为处变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至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维不离死念啊，不离死念。所以这个死念和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是慢慢有抽离出来？我们这个死只是看到一个人生的现象，而且从我这个大段生命的死，我也看到我刹那在生死，而这个就是我的生命，这就是我所执着的生命的本质。 所以我能了解这个念识，能看到事情真相，也能帮助我看到生命的本质，从这里面去觉醒，而不要再一直颠倒执着，好，那自己枉受轮回的苦，就这样啊。所以应该要常念，不离死念啊。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啊。其实我们再看啊，这个大智度论啊，也谈到念识啊，也谈到念识。那这个念识，他说有二种，一则自识，二则他因缘识。当然这里面角度很多，我只是取概要啊，后头有一篇会讲的比较详细啊。是二种死，行者常念，是生若他不杀，必当自食。若是有为法中，不因弹指情，生性不死心。怎么样？这个大智论谈到了啊，这个死是什么样？要不要自己死，要不要他因缘死？啊，那这种死，行者啊，要知道这个生如果不是别人杀，就是自己会死。好，它要自然死，在你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具有死因缘，而刹那死因缘，刹那死，就是说你本身当在生的时候，死因缘就在那里。为什么？因缘生必灭，所以你的因缘，你像我们的生命具有多少因缘，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身上具有多少能让你死的因缘，从你自己生命里面的组合里面就具有很多的死因缘。那加上过去的业力，从外给你来的死因缘很多。为什么？因为你生命本质就这样啊。你从于种种的业力妄想所行的所成的生命，它是种缘生的，所以任何一个缘都可以介入夺你的命。好，他说你在这些有为法中啊，不应该谈执情，生性不死的这个心，生什么？生什么？性不死的心，以为可以不死，不行。啊，如果做一个道人，不要有一个侥幸的心，不死。所以，像我们现在维持生命，都是在干什么？都是做死的准备，而在维持生命的时候，都是为了要成就道业。不是阻挡死，我常讲，有时候是菩萨道啊，菩萨道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有时候死得很不甘愿，就是因为太短了，对不对？一般来讲，活到九十、十、一百的时候，有的人也会不甘愿了，不过相对会怕感官了。为什么？因为比别人多啊，虽然无可奈何面对时，至少这一口气还比较顺一点呢。就是说没有比人家短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死，有多一种遗憾，就是说他应该可以多活一点，是不是？尤其这种长短的心，可以让人家对那个生死更加爱着。假如我们家里有一个能活到一百岁要走，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会伤心，因为大概也准备接受了啦，啊。所以那时候要不要治，大家都比较放得开。为什么？觉得也满足了。其实你要知道，在菩萨道里面，他有一个观念，他就常在生死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的理由是什么？我做开了一艘船嘛，啊，我这一艘船，我这艘船，我必须要把它渡到彼岸嘛。那有时候航程短一点嘛。对不对？有的是远洋的嘛，有的是近海的嘛，啊，反正能渡就渡啊，渡完了我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短程的就是活得短一点嘛，长程的就活得长一点嘛。不过不管短程长程，反正你都会回到码头嘛。那你管它长短，你知道我意思？如果你这样走了就算了，那当然你不管。可是你因为像这次我在讲保基金的时候的讲话，就你短一点，五十几岁，一生弘化因缘已尽，再来人间，然后就又嘟嘟嘟嘟嘟，再来人间。我最主要是应度化众生因缘，有人要做短程的，我就载他短程的，那短程的就早点回来嘛。 那如果长城呢，就久一点再回来嘛。反正我也不会，我不会厌离生，我不会，我是在生死度化众生的，所以生死不过是一个梦幻道场而已。所以死的时候会不会哀伤？哎呦，我怎么活那么短？都接众生是短程的，你活那么久干什么？对啊，人家就直接载你到厦门，你就赶快回来，你又跑到别的地方干什么？会浪费油钱的嘞。因为从金门到厦门玩了就回来啊，啊，又不是要载你到香港去，是不是？又不要载你到美国去，你就去了就回来啊，啊，准备下一趟啊，下一趟如果顾客要求长一点的话，你就长一点嘛。你不要说太短了，不要，我到厦门要待到老一点才回来，不会啊，就是这样，类似这种想法。所以我为什么当初提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生命长短里面会计较，但在菩萨道常在生死海度化众生的人，他就不论长短，为什么？恒在生死海当中度众生，长长短短是应众生因缘，应随应我以前的业力因缘，也应度化众生因缘，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哎，这些好，所以说你不要以为不死。好，自身一切时中皆有死，一切时中皆有死，生灭啊，所以你不用逃避啊，就在你生灭当中，小小生死，我们的细胞一直在变化，从小的这个细胞啊不是很成熟，慢慢你又成人的细胞，到最后开始老的细胞，到最后死了，所以在这里一直不断在生灭，不带老，不因世事种种忧恼凶衰生，好，他这里有个分号还是怎么样，我是觉得应该逗号，就是说不应该视此，就是不要依着这个种种忧恼凶衰生，以此凶衰生身心忘安稳不死，是心痴人所生。你不要靠这一个现在都已经在生灭变化的生寻求安稳不死，这句话大家好好想一下。所以营养食品可以吃，但不要一直想着吃，你就吃个一顿，最多延长两天，还不一定，还不一定。不过你在那一顿药，你要浪费多少时间呢？你如果延长两天，就24小时，你每次要吃个药就花个10分钟，那一顿吃下来用掉好几年，结果只延长两天，不合。那我这是比喻啦，因为啊，你就算维持也未必维持得下来，所以你会以为你吃延长的生命啊，不是在世俗地的缘起当中，的确饮食也有帮助，但这里面跟业力有关啊，你的手术这个东西啊，其实很有限，所以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啊，要吃营养食品，我们要多休息，我们要多运动，多念佛啦。为什么多到这样，只是至少让我们道业上能稳定，除此之外随缘了，因为他没办法维持你多久啊，啊，因为你看啊，你为了维持这个东西你有付出的，就是说你知道你维持的生命其结果被你的挂碍心给他失去意义的，你知道意思吧，你用的很多的准备想法，天天用了好几小时去准备那个，好啊，就算如愿把生命延长了，也都是无意义的，是不是？也是无意义，因为他没做到什么正面积极的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修道上必要的准备上去做调整，但不要去试着想要在生死上一直想要把它拥有它。是痴人所生啊，是心痴人所生，生中四大各个相害，好，就是我们四大各个相害，它是冲突的、啊、对立的、啊、它一时合合，因为它是相互为缘的，我有你有，我没有你就没有啊，要一时活，要有些一崩坏，其他的也跟着崩坏啊，如人持毒蛇啊，这个雀就是那个盒子啊，啊， 他的四大毒蛇在那里啊，哎，云何自人以为安稳啊？啊，安云，就是说你这个本身四大在这里串串串，啊，随时都可能会不协调。我们只要有一个风邪进来，你看一个感冒会不会死人？会有，为什么会死人？因为你正倒霉，知道吧？你知道吧？你如果身体刚好重阴炎都不好，一个感冒就会引申连续的问题出来。那因为我们刚好身体也还好，那个感冒很容易熬过去。如果这时候刚好都是小问题，刚好小问题结在一块的时候，连产生连串的反应的时候，一个简单的病就可以让你走，是不是？小小割伤，不是有人到那个到海边，结果被那个贝壳啊一割到。结果是什么？那个什么病啊？结果整个坏死掉，就这样一个割伤，腿切掉，小病啊。那有一个农夫在田里面也割伤，结果就死了。啊，那整个病里面衍生出来，那我想这个病啊，跟什么？我们最近不是那个树有病啊？我们后来了解，就树的本身缘起也有关，但其实在以取师地论来讲，有无情物其实是依有情的感应来的，在我们的感应的有情世间本来就会生灭了。那从世俗地里面呢，这个树里面的缘起跟我们的关系都有。那有些病啊，会到这个树，不会到那个树，会到这个树，不会到那个树。所以包括那个树的根性的强不强也有关系。好，那如果它一旦落，所以为什么现在有的那合根病啊，它往往是老树，不过也不一定，有的年轻树哦也有。那人讲说，如果给它适当的养分，抵抗力强一点的话，它比较能维持。这是就世俗地的，其实它跟我们的友情有关的啦。其实在瑜伽师讲呢，是跟我们友情有关的。啊，看似无情有生命，其实是跟我们友情有关的。但无情的世间，有情世间里面感应种种，像我们这里，我们就在这样的有情世间里面，我们感应这个世间只能这般清净了，再清净也没办法了。我们的五浊恶世，我不是讲说就在表面上我们感应的这个世间是如此，下面的蚂蚁、下面的虫这些东西你是无法彻底回避的，你只能减少干扰。你能不能彻底回避？不可能，这是共业世间啊。好，那不过在共业世间里面，一业的差别就开始又不同了。那所以说，有些人他的病啊，有的人他容易感应，有的人不会感应，因为他现在的福分还在，所以他那个福不会被动摇。如果他福比较弱的话，加上这个业缘也现前，很多东西就一个感应一个感应的，他不一定是宿命，但他一定是有过去的业在造感，这样啊。云何自人以为安云？若出气保当还入，入息保出，睡眠保护得还觉，是皆难啊！哎，这个难避啊，难避然吧？哎，就以为说我出了就是我这个呼吸，我现在呼吸的很顺畅，对不对？我只要吐了去，我就会知道能回来。我入了息就能保证我的息可以出得去啊，那我睡眠一定保障明天可以醒来，谁跟你讲的？没有一定的。你讲他哪有那么倒霉？为了就是你啊！你看今天就有很多刚好轮到他倒霉的，今天走，他不是倒霉啊，他是无常，因缘到了，因缘散了就走了。所以你必须要保持这个心，所以说这个心一旦看清楚以后，就保持这么态度。既然这个虚妄的生命是如此不可保，那我就用这个虚妄的生命，怎么集中所有的精神往哪里走？往解脱走，不做那个再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怎么保都保不住嘛，是不是？好，就这样。所以你要讲说，何以故？是身内外，身内外多怨故啊，多怨故就是啊。你想爱的这个身体啊，有很多可以破坏它的因缘，有这种众多破坏它的因缘， 你怎么会去认为它可以安稳？不可能啊！所以智人、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不会这样考虑。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啊，能慢慢想出一个面对这种必然生死的时候一条的正确的死亡观。其实未来有机会，当然这个支票不能开了又要兑现啊，我就是类似像这种观念，我很想谈谈，以后有机会谈谈活弟子的财富观啊，还有他的死亡观，他的生死观，类似这样的情形。你想一下，当如果我们面对都是无常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死亡？不但不是恐怖，却能利用它成为道业的动力。你如果弄错，像比如说知道死必然死，然后结果用世间法想去勉强接受，或是想尽办法逃避，这都错。用佛法，用佛法的时候，这个死亡就不会恐怖，而且会产生什么？死亡会变成是一个契机哦。就是我们后面接着谈，他死亡是一个契机啊，他因为他转变的时候，像有的人这一生很苦，但他会觉得说，我这样再苦再苦啊，苦到何时了？那告诉你，这个生命的结束其实是一个契机。那这个契机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善业。那我们有的人契机是保天上的人天的，有的人契机是把它当往生因缘，所以每个人重视就不一样了。好，你看我们下一个，持住毗婆沙论，故知无死畏者，没有不用恐惧死，多作福德故，念念死故，不得免故啊。无死世界习受死法故，多修习空故啊，用这种因缘，菩萨不畏死。好，怎么讲？多做福德，你了解因果，你尤其这当然要建立到因果观念了。好，我们把它念完了。菩萨作是念：若人不修福德，则畏于死，自恐后世堕恶道故。我多积诸福德，死便生于圣处，是故不应畏死。那这个观念需要建立是你对轮回的确信，对轮回的确信完了以后，又能第一个，我多积诸福德。所以我希望大家哈，在修行上啊，第一个它是一个随业随喜随念。那你如果业很强，这是最很大的保障，再不然就是随你的习性念，好，再过来随你临终的念，一个随业随习，再随念。那你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你的那种修行的心里面啊，你要看到什么？最后的念不容易把握，不过它是机会，所以临终助念。那最好的把握就是说，我现在平常起心动念啊，我顺着善，而且我很笃定，任何业来，任何业境界来，我经常不会被它动摇。这时候你自己对自己的死就会产生安稳了。好，那你有时候说，哎，这个问题我没有了，所以我在这里是安全的。可是如果大烦恼来，我还会动摇，你就知道这一关还没过。所以这个都在提醒你。我后来我发觉哈，诸佛菩萨也真慈悲，他会用一些境界跟你讲，是逆境，但你会很讨厌。不过他跟你讲，其实我跟你打 pass 讯号，表示说你赶快啊，加油，这个题目在这里，你如果不懂，你会不及格。你会不及格，你起苦恼就是你不及格的地方。待会要重考，记得这一题要重考，就是这样。所以他因为他不跟你讲，你不知道。我不是讲说有的同学，我讲这句话他记一半了哈，我就说应该要重复听。 因为他们在写作业说，我讲说福报大的人提早倒霉，他们就记这一段了。说福报大的要提早倒霉，我说福报大的提早倒霉，让你来得及悔改啦。你要留那一段，那就很怪啦。哦，所以有时候我讲话很危险呢。那他这样讲，我说有的人因为他认为他修佛法，那他记得认为对啊，其实是错的。那我就说依这个前提，我也讲说福报大的会提早倒霉。为什么？提早倒霉才知道自己没超越，没有修成就，功德力太弱啊，倒霉的时候让你还来得及改，来得及发觉错误。那福报差的就一路顺利到临终才发觉啊，我没那种功夫啊，来不及了。是这样的、啊，所以从这个道理，你就会化解，就是说，有的人必须从这个因缘来刺激，有的人必须从这种因缘来刺激。假如在道业上，不管顺境逆境都可以，但必须顺得到，能提醒你。完全逆境不得安稳修学也错，完全顺境不知道自己功夫有没有超越也不知道。所以其实必须要利用种种因缘来启发你。好，那我刚才讲就是说，你在修学当中种种境的磨练，让你发觉说你很笃定不动摇，这时候你会发觉你对此不会恐怖。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假如你念我好努力七天四十九天冲他一阵子，不是光嘴巴定哦，是那个念佛的坚定心已经一心不乱。我可以跟你讲，你同时不会怕死，它是同样的道理。正念力，如果真的条件都很具足，你不会怕死。好，那我们现在前面讲说，多做福德故，念念死故啊，啊，你多做福德，而且其实念念一定会死。你也不用挂，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但每一个念念死的时候，它代表另外一个契机。刚才讲了，念念死，死了以后现前因缘才得改变嘛，不是吗？你如果东西不无常，好的是好，坏的是坏，永远就卡在那里了。正因为念念无常，念念死，念念死，所以变成什么？只要是善因，会有善果，因为无常啊。因为无常才会从因感应到果，如果不无常的话，因就是因，没有机会到果。那我如果不是无常，那就像那个印度讲的，是下种性的就是下种性，是上种性的下上种性，就改变不了，不是无常。所以只要你行善，就有善报，不得免故，所以不用怕啊，每个人都一样，不是只有你啊。无始世界习受十法故，所有世界都是受这个十法故啊。好，不是你独受，大家都一样。多修习空故，你知道说为什么死，生跟死是来自于你对生死的执着，所以你会有生死。你造作有为法，必有生死。你能观察亦无为法，就远离生死。所以菩萨做事念啊，他若人不修福德，则未已死啊，因为他怕堕后世啊，他怕轮回啊。好，那如果多积福德人，死便生于圣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临终关怀里面一个重要准则。我们最怕是这个人没有修善啊，我那至少因为。要住的念很弱，要起善心很不容易，很起善心很不容易，所以因为他的基础不够。一般人如果这一生啊有很多的福报，我常讲就连他自己都肯定的那一种的善业，你跟他讲说你这个人乐善好施，不好意思的，不过有做一点啊，然后这个人就这样的念头就跟你超度了，因为他的确有啊。你这个人一生啊如何如何，还好啦，不好意思的，不过我确实努力过，好，这个念头他肯定的，这个念就会带起来。 你看假设乐善好施，明明很吝啬，但无，有吗？就生疑惑了。你跟他讲乐善好施，可他想来想去没有。你这个人向来不跟人家计较，有吗？我都很计较嘞。这下那个念头会生悔，一个生疑，然后就生悔了。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说你是乐善好施，其实你就知道，因为乐善好施会得善果。结果我跟你讲你乐善好施的时候，他化解没有，那马上另外一个念头就是生疑，没有，马上生悔，悔什么？我没有呢，那没有是不是就没善报？所以临终不要乱鼓励啊，你不要挑那个他没有的，你挑没有的话他会恐怖啊。你不要乱讲一种，讲到最后越讲他，你讲的优点我都没有，你不让他沉下去吗？那想来想去都没有任何一个优点，因为每个人当然有缺点啊。那你连傻傻的傻乎乎，人家请你助念你就去的，都乱讲一通。哎呀，你乐善好施啊，你戒定慧广修。我昨天才骂三宝完，现在叫广修戒定慧。你千万这个都拿掉，那个他过敏了，那个他会疑惑的，不要讲。你要讲他现前你见啊，见几光多维了。就是至少哎呀他就算其实对别人对外面都很不好，不过他对他的孩子倒是蛮照顾的。这种是这种爱吧。这就叫哎呀，你在这一点上啊，你的孩子未来成就啊都跟你有关啊，功德无量啊，没得找就要找这些咯。你要找一个他能启发正念的。那他除了是他本身的善之外，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能引发善念的。好，所以有的人很恶，恶到最后怎么样？没得好，结果到最后跟他讲说捐献器官。那有的人啊，捐献器官会动他的念，我告诉你，你如果没给他捐，那个麻烦。很多人就，所以捐献器官在于心念诚不诚恳。那因为有的人他又后悔啊，后悔这一生没什么善业。如果可是他又恐怖他的轮回。所以跟他讲说捐献器官功德无量，所以变成他终于有个东西可以抓了啊！你不要挂碍你的身体哦，你就算感受到一时难以割舍，你要想到很多人会因你得利益 就像流氓被砍了一只手很有义气啊，就是这样，你鼓励他，因为他我们台湾话没一对主的，但找不到优点了，很难启发善念了。这时候他愿意捐献器官，广加赞叹，因为那很难嘛，大割舍了。结果他内心可以因这个决定升起善法，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善念而得度。所以有的人就想说：“哎呀，那我会痛啊！”不会啊，到那时候都不大会痛。那就算会痛，如果愿心很强的人，不用担心。那如果有挂碍的，就不要。我要捐献器官，不过会痛呢，会怎么样？你不要，我怕你会后悔。你又讲说，就像母亲啊，捐献器官给自己孩子，这个母亲不会动摇的。可以，尽快拿去，尽快拿去。比如说，一个母亲要走了，结果她的器官可以救她的孩子，她要不要捐？要。你看，一个不能做，一个不能做，那割了母亲会不会痛？就算痛他也这样，没问题没问题，他就跨越这个苦。一个人的悲心一个愿力很强，就算身体苦他也不会动摇，反而会因这一个牺牲更加成就他的那一份功德力。所以你要做的是启发善念。那如果你会起狂惶恐了，就不要好啊。如果你不会的话，就启发他。所以说这当中有很多东西，有些人把它讲到最后就出了问题。因为世间人很多人在捐献器官，其实到最后我们讲有生过重病的就知道，根本动手术都不知道，该麻醉的都麻醉了，是那个对生的爱着才出问题的。这个心理如果疏导好，可以成就他的善业。所以事情呢，法无定法，还要看我们怎么去引导。好，那我们早上先就到此好了啊。